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题目是属灵的侍奉。
弟兄姊妹平安，主给我们有信心哈。虽然我们这时候要靠自己的免疫力了，不过信心还是蛮要紧的哈。我这礼拜比较身体比较有点不舒服哈，可是还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每个礼拜都是还是要交两份作业哈，然后还是要准备。可是也给我很多时间可以回想一些。我在主里面的一些服事哈，有点痰，可是放心，已经好了哈，不用担心。那我在想，我最近讲一个系列哦，我刚开始讲的是我们要知足，啊，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知足会满足，不是因为我行，而是因为在那赐我能力里呢，我遇到任何的情形，我都知道怎么应付。那我知道知足之后。那我也知道祷告，祷告让我这个人，我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祷告也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建造的材料。所以我想这个礼拜，像礼拜三祷告聚会，我就没有来参加哈。我就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总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啊。所以祷告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是蛮要紧的。然后再来，我就讲我们要祷告了，知足了，我们会祷告的时候。我上礼拜题目大家还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吗？上礼拜讲什么？你们还有印象吗？做主的什么门徒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基督徒啊，其实在服事、在做工之前哈，最重要是你这个人。那我最近在那个上那个其实我很喜欢上，虽然上课压力蛮大的哈，因为完全是英文啊，不是整个都是，而且。那个参考书很多，像我一堂课我参考书有十本，等于一个学期要读十本书。可是我读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好。最近我上了一门课叫做 Pastoral Formation， 就是牧者的塑造。他牧者塑造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在教牧人员哈，我们现在以前大家认为做一个牧者哈，你只要有主耶稣就够了。你有什么压力啊，你有什么里面有什么苦楚啊，你就跟谁讲，跟主说就好了哈。所以牧者在难处中的时候，最基本的答案就是仰赖神啊，依靠着主耶稣基督。后来最近越来越多的十几二十年出来，越来越多牧者开始出事情然后有几些甚至有牧者他想不开做一些自杀的事情都出来了。所以现在整个所谓的神学界里面开始对牧者的他个人的所谓的心理辅导越来越重视的。然后他最近我读了，他说那帮助我很大，他说如果你要，他说有人生有四个 P 啊，就是 AP 哈，就是保利达 P 那个 P 哈，有四个 P。 第一个 P 啊，就是 personhood， 就是 person 就是你做个人。第一个 P 呢，就是你 partner， 就是说你怎么样跟别人有和那个同伴的关系。第三个 P 就是 parent， 就是你怎么样做个父母。他说第四个 P 才是所谓的 pastor， 就是四个 P。 第一个，这对我帮助很大，你们不晓得吗？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做个牧者哈，第一个就是要属灵坚强啊，要好好的读经祷告。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想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长老，我是一个执事，或我是什么爱主的人，好，我愿意为神摆出去。可是这个四个 P 啊，那个帮助我回到说，我们最重要的，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 person， 就是说你先不要考虑你今天为主做什么，也不要考虑你是在什么的位置上面，可是你第一个考虑的是主爱你，是因为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 person 啊，他不是因为你多聪明，不是因为你多爱他，也不是因为你多刚强，你多会祷告，或者是你多会讲道， No， 主耶稣爱的就是爱你这个人。啊，所以那天我跟我师母在 Facebook 讲话的时候，因为他现在在负责练跟我，所以我要练 Pastor Formation 的时候，属灵说教的时候，我就跟他交通很多，因为这是他现在所学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讲，其实在这过程里面，我这几天我有点软弱哈。然后我就跟他谈一谈的时候，他跟我对话讲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让我当时我就一直流泪。我在我太太面前流泪很少，因为我们男子汉嘛，对吧哈？做男子汉呢，不要流泪。可是他讲那一句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我就流了哈。流的时候我就不敢给他看，我们用 FaceTime 嘛，我就把他移到那边去这样。啊，可是他说你让我看，啊，他看我流泪，他也就流了哈，那是很甜美的。你们知道他跟我讲什么话吗？他说哈，他很少叫我名字了哈，他就叫英文 Joseph， 很少叫中文名字了。他说周胜琼，哎呀，啊，他说主耶稣爱你是爱周胜琼。哇，你们不晓得那句话对我那个治愈的功能有多大。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少很少自己这样去面对主耶稣的。我们常常说主耶稣爱我是因为我爱他，我愿意为他做事情，我传了福音，我劳劳苦苦的服侍。可是我们很少想到说主耶稣爱你是爱你这个什么这个人。好，那就好像说你们有没有想到说主耶稣爱周胜琼或者是爱 Jennifer 呢？有没有这样想过呢？你有一天你对着面，你要是回去试看看哈，你要说主啊，你看着镜子说哈，主啊，你爱，把你的名字讲出来，那种感觉会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服侍主这么多年，做基督徒很久了哈，已经忘了主耶稣爱的就是你这个人。他根本不管你这个人是好是坏，他根本不管你这个人做了多出息或在主里面多怎么样，他就是爱你这个人 person 啊。所以你看主耶稣爱我周胜琼，来我们的，你把周胜琼改成你的名字哈，你不要说主耶稣爱我周胜琼哈。来我们大家念一次，来，主耶稣爱我周胜琼，要讲你自己的名字啊，不要跟着我念哈，大声一点，来，你把你的名字哈，就是主耶稣爱我马连珍，啊，主耶稣爱我啊简克勤，江克勤不是简，江哈，抱歉，江就用英文的江克勤，啊，主耶稣爱我哈 ，Jonathan 对吧？我们这样念，你把你名字讲出来，来。主耶稣爱我周胜琼，哎，对哈，你回去对着镜子讲，你不晓得他在那个师母跟我讲那句话的时候，哎，主啊，是啊，你就是爱我而已嘛。我有成功，我有失败，我有刚强，我有软弱，我有时候懂得服侍你，有时候又不晓得该怎么带领。可是主啊，不管这些，你爱我的是我这个人 person。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说，我们要为主，今天你知道选择做个基督徒了，你也相信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你也愿意摆出一点来服侍他的时候，我就是先帮助大家，主爱的不是我们做的事情，主爱的就是你这一个人。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才是主所在意的。所以我们遇到劳苦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提醒我们这个人，主啊，你爱的还是我这个人，你根本不在意我做的事情是好是坏，我的讲道是高是低啊，我懂不懂得服侍，你爱的是我这个人。所以我就本来是因为本来是照着大家的进度应该在活泼生命，可是我想说如果这样下来主给我看见，我还是帮助我也帮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心愿意来服侍主的，我们愿意把这个人摆上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步啊还是在你这个人身上。 那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属灵的侍奉啊。属灵的侍奉还是从我这个人开始的啊。所以他说 person， 你要从 person 啊，你是个人之后呢 partner 就是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公司上下建立一个关系，还有呢你要懂得做一个 parent， 就是你要懂得什么做父母。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没有有的现在很多单身主义也很多没有小孩的，可是做一个 parent 的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啊，做个父母啊，因为你当个父母之后这样才会知道说以前父母是怎么样爱你这个人的，你才有一个父母的心呢。所以主耶稣很奇妙，保罗说他是单身啊，保罗一生单身，可是他很清楚一个妇女或这个爸妈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保罗呢他有主耶稣的心。主耶稣心的特点是什么？主耶稣是一个蛮有同理心的人，就是说保罗学习主耶稣，他能够用主耶稣的心去了解别人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是怎么样来感觉，他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那保罗他从主耶稣那里学到这一门功课也是一个秘诀。可是我们其实我们很难去用同理心来怜悯人家，很难啊。你说哦，这我了解，可是很难。为什么难这是我要讲的所以属灵的侍奉，来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练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十二章一节前面呢，一章到十一章，其实如果你回去读罗马书是真理性多。罗马书这一本书是保罗保罗两本真理性最高的书，第一本是什么？应该不是保罗了，反正是在新约中因为现在希伯来书很多人不晓得作者是谁第一本书就是希伯来书，那讲的真理是最高的第二本就是所谓的罗马书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非常有享受。所以一到十一章帮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们这个人蒙恩的过程他第八章讲了一串其实很有名的，我们的改革中称之为救恩黄金的锁链，你们去读就知道。你被拣选得救你被称义，被圣别，被变化，最后呢你被得赎，这个过程我们叫做救恩黄金锁链，就 golden chains 那你这些都了解了，你也知道本来是罪人蒙恩得救的，你知道这一生变化的过程，最后会得荣耀的时候，十二章就说你都了解了，你也清楚了，那你就应该出来做什么事情？服侍了。那我们这个人常常想说本来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聚会我都来了主日我也愿意来了，现在外面那个你看这么厉害的时候呢，我感谢主，我有信心能在教会中来聚会的时候，那我就要来服侍了。弟兄姊妹也觉得说你这弟兄姊妹很好，希望你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出来服侍的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到我出来服侍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先把我这个人怎样献上给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很少这么想，我们想说好要做事情了，我该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怎么用我以前所学的学经历把主给我托付我好的完成。我们很少忽略到说其实第一步说是一个属灵的侍奉，我们把这边侍奉常常当作说我是一个爱主的人，我愿意身体献上，所以我辛苦劳劳苦苦的来服侍神，这是理所当然，这是适当的。可是这里的侍奉的意思呢是属灵的，它不是一个事物上的所以他说神的慈悲，保罗一开始说我以神的慈悲这个慈悲呢在原文来讲是复数的慈悲是复数的，意思说主耶稣耶和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所做的慈悲的行为是怎么样，是很多种的，他拣选了我们，他变化了我们，他常常在恩典中来庇护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他扶持着我们 所以保罗一开始他不是很说，他说我以神的公义，或者说我以神的审判来劝你们，他没有。保罗是很温柔的帮助我们，我们这些有愿意有一个服侍态度的人啊，愿意来服侍的他的人，保罗是在温柔温柔中啊，先高举神的恩惠的。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啊来劝你们啊，那意思我就除非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哈，我们是怎样的受到神的恩惠与怜悯啊，我们就不可能用真诚的心来什么来敬拜神的。嗯，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唱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耶和华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感受到我本来是个罪人蒙主恩，没有真实的了解我是怎样被神的怜悯慈爱所带领的时候，我们很难在真诚里面来敬拜他了。他要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是用自动的喜爱公义的心来吸引我们来服从神，因为使我们得着拯救的救恩是什么样，是甘甜的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做个见证嘛，我每一次大家一听啊，每次只要一听到主耶稣名的时候，你里面是什么感觉呢？我常常这样提嘛哈，啊，别人讲主耶稣的时候，或者你在读圣经主的时候，或你一祷告主啊，你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祷告主的时候是一种主啊，什么人都不了解，只有你了解啊，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呢？是这种感觉吗？还是你在说主的时候，主啊，我现在在难处中，我遇到什么关卡，求你来帮助我，因为你跟我说叩门的就开门，所求的你被应的那位神吗？还是你一祷告的时候，主啊，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只要听到主这个字，或是说主耶稣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非常怎样甘甜。只要有旁边你在外面的时候，人家只要有人讲主耶稣的时候，你里面有感觉了，你一听到他的名的时候，你里面是觉得很怎样，很甘甜的，很 sweet。所以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很甘美甜蜜的感觉。如果你听到主的时候还没有进到更深的时候，你里面应该蛮有甘甜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一听到主的时候，我里面有甘甜，那神的慈悲哈，它又代表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他高举神的恩惠哈，超过其他的一切啊。就是前面十一章那里说提到神的大爱，就是神丰富无比的恩慈，他就是一个恩慈的神，怜悯的神啊。那我们来念这个，这是约翰加尔文讲的，我很喜欢，来我们一起念。来，一个敬虔的心不是由于规律或制裁，却是由于沉思默想神所赐给他的大恩，才来服从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要回想，要沉思默想，对不对？所以一个敬虔的心不是因为圣经说你不好好的爱主会受咒诅，也不是因为圣经说你不好好的来变化跟随神的话，你这个人有一天没办法身体得赎，不是由于规律律法的要求或审判来的，而是你常常就像我上礼拜我也常说的，你有没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常常一个时间分别出来跟你的主耶稣在一起？那你在那边沉思默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给你的恩典有多大？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在沉思默想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要去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们这样一个见证一个心哈，我们才能够真正来服从我们的神。约翰加尔文说的，你们知道约翰加尔文他是学法律背景的，他是律师啊，他本来学法律的，所以你读他的神学观的话呢，他的观念都是说神这样子爱我们，我们如果不报答他，所以我们这个人就会受处罚。所以他的观念呢，你了解他是一个法学家的时候，你读他的神学观就了解了。那后来有一些后来的一些那个加尔文主义的出来之后呢，他 他们那时候我们所谓的那个比利时信条，因为有一个朝就是主写的人，他这个人是非常温柔的，他心蛮有爱的，所以他把加尔文主义他把它加了一点有人性的色彩。所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加尔文主义已经不是像早期最先加尔文主义所提出的那么严格的，他知道我们这个软弱。不过这里加尔文有帮助我们说，你要常常思想神给你的大恩。那保罗劝我们怎么样，要将什么身体献上啊，当作什么活祭啊，就知道自己是献给神分别为圣的人，才能真正有善行来表现出来啊。你要知道你自己是献给神，而且你是被分别为圣的基督徒，你才能够真正的有什么善行表现出来。那就是问我也问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知道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我是献给神的，而且我是被什么分别为圣的。只要我知道我这个人是真正献给神的，我被分别为圣的，我才有真正的善行做出来。所以常常说我们常常帮助弟兄姊妹是出于我们的爱心，这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帮助人或是我们爱的人的话，跟我们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常常就主观认为，既然做个基督徒，现在我在服侍同工，我要表现给弟兄姊妹看，我就是要去关怀人照顾人。可是我里面的想法是不是有清楚说，主，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已经献给你了，主，我愿意关心人，我愿意爱人，是因为我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知我们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把善行表现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我们就是保罗常说的我们有自己的 agenda 在里面所以他说将身体当作祭物献给神，就是说我们已不再随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而是让神随他的心意，叫我们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这个我们做得到吗？做得到吗？将身体当作祭物献给神，就是说我们已不再随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而是让神随他的心意叫我们行我们就怎么行。对，弟兄姊妹，我们回想其实这每一个我都是蛮重要的。那你想一想，我们平常做很多事情是随着我们的意思行，还是随着主耶稣的意思行想一想我就不再讲了这个我们那原则就是我愿意把自己献给神那我也看到一点活祭活祭这是加尔文讲的他说的活祭是我们一起念来，活祭是说我们怎样将自己献上，为的是要我们晓得我们从前的生活已在我们里面死去，因此我们可以从死中复活而得着新生命，称之为圣洁。所以活祭活祭以前献祭的时候是活的嘛，对不对？我们才那个立位记才读过，你进到那个要献祭的时候，在圣殿中的时候，第一件献祭之后，你第一个碰到是什么？洗濯棚、洗涤棚嘛。洗涤棚旁边才是祭坛，意思说他们祭坛之后，那个牺牲要死后的牺牲，那个肝油、脂油什么就在那个洗那活祭是说你要献祭之前，这个牛羊必须是什么？必须是活的所以是当场宰杀的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羔羊嘛，他当作活祭嘛所以我们这个人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像主耶稣羔羊，他是没有什么没有瑕疵的，他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才能够当作活祭。那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把我身体献上，我要当作活祭被神所用的时候，我这个人也必须是什么？ 圣洁没有瑕疵的。啊，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哦。所以为什么常常鼓励我自己的弟兄姊妹？以前我常提到我一个 mentor 讲的，你没有祷告就不要什么碰圣工。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要祷告？就主，我这个人愿意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是一个圣洁的人来做你的事工。可是我们很少，我们把我们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很多的罪污在里面的。我们很少想到说，主，我要服侍你，我献上的时候，我这个人是干干净净没有瑕疵的。所以所以说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昨天我听到一个例子，我很感动。那个台湾哈，你们知道台湾彰化有一个基督教医院，你们知道吗？彰化基督教医院哈是很有名的哈。彰化基督教医院最早的时候，台湾很多是外国的一个外国的传教士到台湾来。那早期传教士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呢，他们最先兴起教会的都是做慈善事业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是办学校就是开医院啊，就是不然就设孤儿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所谓的学校啦医院，就是那时候传教士奠基的哈。彰化基督教医院那个叫那个牧师叫做那医生叫蓝医生啊，他就兰花的兰啊，他们到彰化里面，他行医啊，然后他开始，那是1920几年的时候啊，你看快100年前了。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周金耀，跟我是同姓啊。他们要传福音，那时候山下人很穷，那个周金耀呢是个小孩子，那他是很会玩，他有一天不小心把他的膝盖啊受伤了。膝盖受伤的时候呢，因为他要去看那医生治疗，膝盖受伤的时候久了哈、啊、发炎了，发炎到一个地步哈、啊，他外面的皮肉哈、啊、也开始腐烂掉了。腐烂掉了，那个皮肉腐烂掉了。那时候医术没有那么进，没有进步啊。他去看这蓝医生，蓝医生说：“那蓝师母哈、啊，看到他膝盖的皮肉烂掉的时候，你们知道蓝师母是怎么反应吗？”啊？那时候没有换膝盖哈、啊，蓝师母就说哈、啊：“这样好了，他跟他蓝医师这么建议啊，他说你能不能从我身上哈、啊，把我的皮哈、啊。”割几片来移植到那个小孩子的膝盖身上，就是把他皮哈，蓝师母说哈，请你把我的皮哈割下来放在那个小孩膝盖身上。1926年哦，就1926年，所以台湾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啊，是全台湾甚至是很先进的第一个做所谓的皮肤器官移植的。1926年，就是因为一个小孩子他的那个膝盖哈、啊、受伤，皮肉烂掉之后，那个蓝师母哈、啊、爱他的心啊，说你能不能从我身上割几把皮啊割下来移植到他的膝盖上面。后来蓝医师做了，蓝医师从师母的大腿哈、啊、医生娘哈、啊、切了4块，差不多1寸大小的4块的皮啊割下来一直到他的膝盖上面，你们知道有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没有成功。那个4个皮啊，因为那没有那种技术嘛，一直下去啊，那个皮都死掉了。啊，可是很奇妙、哦，这个小孩子本来是说会腐烂掉、会死的，那时候破伤风那些的，可是这个4个皮虽然腐死掉之后。那个小孩子却奇迹性的什么活过来了。他活过来之后呢，他就是后来所知道的周金耀牧师，然后他的全家也因着那个医生娘哈、啊、那个医生太娘的那个蓝师母哈、啊、他这个牺牲的精神，全家也就什么得救了。这就是哈、啊、死而复活的见证。本来是以为是会死掉的，却着因为一个师母她的奉献牺牲的心，她愿意把她身上的皮弄下来移植到那个小孩身上。那个皮啊后来是没有，是死掉了，可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却在这个周小孩身上 让他复活了，不仅复活了，他还成为一个主的仆人。什么叫复活，弟兄姊妹们？复活不是我们想象的啊，有一天，当然是啊，复活就是说你这个人由坏变好，就是复活。今天我们要献上活祭，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把我这个人有所转变，本来是一个死亡的东西，却带给我一个复活的生机。主耶稣的死在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复活的力量来，那这个复活才是我献上活祭真正的动力。所以我们今天把当作活祭奉献给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是奉献给什么？不是把你这个人死掉的身体奉献给他，而是主，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我愿意把这个新的生命连同我这个人完全的什么奉献给你，这才叫做活祭啊。可是我们常常想到是说，主，我把我这个人奉献给你的时候，就像我刚才祷告的时候，哦，我不管我好坏，我这个人再差我也奉献给你，因为求你来给用吧，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行的，可是我愿意摆上，你就来用我吧。这当然没有错，可是活祭的意思是说，当我奉献给我这主耶稣的时候，我这个人里面啊，是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的。我把我奉献给他的时候，我这个人里面是有经过变化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把我这个人由不好的人变成好的人，有一个本来是神所不喜悦的成为他所喜悦的时候，我愿意把我这样一个全人奉献给他，当作他可喜悦的活祭。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老旧的生命，我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不管别人怎样，我就是这样子嘛。主耶稣，你要不要？你不要就算了，我就是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表示你不是个有恩惠、有怜悯的神。弟兄姊妹，那是我们把活祭的意思搞错了。献给神的活祭必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要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我有你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我愿意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奉献来奉献给你。保罗，你看保罗一开始说，你们如此侍奉啊，乃是什么？理所当然。你说做个基督徒得救了，重生了，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所奉献的是一个重生变化后的生命的，不是你老旧的生命的，而是我这个人有新的生命在里面，我把这样奉献给神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这样的侍奉是什么样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侍奉的原文，这我不讲了，你们叫做Ladarania， 它是一种，其实它真正的原意是一种 worship。 这里侍奉不是一种 service， 不是一种劳苦，这里侍奉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敬拜，它是一种属灵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那个就弟兄啊，他来上他带诗歌的时候，这种 worship。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个基督徒，第一步你要侍奉的是什么？你懂不懂在生活里面要敬拜我们的神呢？这才是啊，而不是在事工上来劳苦啊。懂不懂一个侍奉？所以做个基督徒哈，我们每个人都很多故事，很奇怪。你到一个教会来，你受洗了，或者是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你侍奉的第一步是要建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愿不愿意在一个生活里面活出一个侍奉的实际？这才是第一。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想到是说，我的侍奉是在劳苦上啊。那我愿意把我时间摆出来，我愿意配合弟兄姊妹哈，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做个基督徒，我不侍奉，枉为一生。那主耶稣就说，那你属灵的侍奉呢？属灵的侍奉在哪里呢？啊，然后往下看哈，保罗是说哈，我们一起念哈。想要敬拜神，就要将你自己献上，因这样侍奉神是最适当的。第一步，主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 可是我奉献的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因为有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这样的侍奉是属灵的，是一种敬拜。神来看说，我们这样做是很适当的。哦，所以这样的侍奉是怎样？属灵的也是一个敬拜哈。属灵的侍奉敬拜啊，就是我把我们自己啊献给神，来证实他配得与尊贵哈。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谁？归给神。啊，属灵的侍奉到最后，你在敬拜中哈，就我们唱诗歌啊，大家都在享受里面的时候，一方面就像这整个讲的，你里面很有甘甜，因为你是在敬拜里面。从这里面你听到圣灵在你里面的做主掌权的时候，你也本来是一个软弱的，本来心情不好的，或是本来里面有很多故事的，敬拜里面的时候，圣灵把你这些都除去的时候，最终的时候你还应该把荣耀归给谁？归给上帝啊。所以敬拜的完成的结尾应该还是荣耀归给神。侍奉到最后的时候，荣耀还是要归给谁？归给我们这位创始成终满有慈悲的神。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侍奉。什么时候侍奉？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带到这个人身上，或是某个牧者，或是别人身上的时候，这种侍奉都不是属灵的，都不是属灵的。属灵的是最后所有的都是我们上帝所做的啊。属灵的侍奉的敬拜啊，是在神的面前怎样俯伏啊？你们知道俯伏，那时候看到他们在敬拜到神的宝座前，俯伏是什么意思？就是五体投地啊。俯伏就是说，就是跪拜啊，就是你跪下去，你连头都低着啊。俯伏，我们常常在敬拜里面，你有没有在神的宝座前帮你自己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俯伏啊。你们把自己完全的说，主啊，我不配啊。敬拜中要俯伏敬拜，也带出有怎么样崇敬了与亲切的什么圣洁生活。所以敬拜一方面哈，第一个敬拜到最后过程完，荣耀归给神。应该敬拜如果是一个常常在主里面懂得，不是说懂啊，学习愿意跟神有敬拜的习惯的话，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圣洁的，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圣洁的话就是说，我们跟罪，我们对罪是很有感觉的。所以我常常像讲，上个礼拜我讲，常常礼拜讲，我说你把什么事都跟神讲的时候，不仅你把什么事都跟神讲，神的话也会来平衡我们这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学习跟神在敬拜中有交通关系的时候呢，你应该里面有感觉哪些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什么话是不该说的，什么东西在我里面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里面要有感觉，敬拜会带出一个圣洁的生命的啊。那属灵的侍奉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和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什么？真满足。我们生活就是应该是一个与神交通，一个 worship 的生活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啊！所以在创世纪中，他说以挪与神同行300年，神都与他怎样同在，与神同行，他一样生儿育女嘛，一样要工作，一样要过人的生活，可是他有神的同在嘛。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你应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对不对？属灵的侍奉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只有来聚会，不是说只有在团契生活，不是说只有在小组中的，就是你的生活啊。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的敬拜的生活，我们从和神的亲密关系哈，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不是跟人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想要从人的关系来得到一个肯定哈，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那肯定是没有根的，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哈。穆安德烈哈，我很喜欢他的书，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哈，就是《基督的灵》。 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去看哈。The Spirit of Christ， 它就基督的灵啊。基督的灵这本书是很有名的，我很喜欢读，我读了至少有三遍啊。他在世88年，写下240册啊，动人心弦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单章。他用15种不同的言语啊，来发行世界各地啊，15种哈、啊。他就讲了哈、啊，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哈、啊，那本书叫《基督的灵》啊。他说哈、啊，他说来，我们一起念来，但愿我生命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临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也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作为他的器皿，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哈、啊。你想看我们现在所谓的新派哈、啊，新派的作家或是自由派的著那个。你去读他们的书籍哈，我当然是很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哈。可是我要很客观讲，他们属灵的分量比不上他们这一代。所以他里面讲到属灵的那个分量哈，没有他们那一代来得好的。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常常读这个时候，我讲你跟年轻人讲，他们觉得在讲什么？可是我觉得对我很受用哈，也盼望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他说我也这样放在祷告中，主啊，但愿我生命的每一刻不会浪费，浪掷就浪费哈，浪掷于神临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这是一个生活嘛啊，也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作为他的器皿，充满他的灵和他的什么爱啊，我愿意每天我跟弟兄姊妹交往啊，我的生活大事小事我都是在神的亮光跟喜乐之内，也求他的灵跟他的爱时常的什么充满我，这就是我们一个敬拜的生活，也是我们做个基督徒该有的属灵的侍奉，是所有人都该做的啊。而结论哈，今天我们在侍奉守圣礼啦、灵修等，我们是不是在真实的敬拜中，我们有敬拜的生活才能是怎样属灵的侍奉。今天我们很多做侍奉的哈，我不能说很多了，也不能说，我也提醒我自己了，主，如果我侍奉我不是在一个真实的敬拜中来侍奉的时候，我的侍奉是不属灵的啊、嗯，我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个敬拜的实际，我可能在弟兄姊妹讲的我的生活确实还是另外的时候，我的侍奉并不是第一个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属灵的侍奉。我们把经节念一遍来，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啊，他是灵，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把今天我把最后那个属灵的侍奉3点我再提醒大家，我们一起念来，属灵的侍奉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以证实他配得与尊贵，把荣耀归给神。属灵的侍奉是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中带出有崇敬与清洁的圣洁生活生命。属灵的侍奉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和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真满足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是主，我们愿意学习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个知足的基督徒，我们愿意常常祷告，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负担，也托住我们所有的请求。我们更愿意学习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里面把凡事跟我们主讲，也更愿意在生活中亲身的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当我们这些预备或者是我们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服侍你的时候，你却提醒我们第一件的服侍，他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服侍。 他不是要一个事务上或是工作上劳力上的服侍，他喜悦的是一个属灵的服侍，也就是要我们的生活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主，我们属灵的服侍这是合理的，是把我们这个人献上活祭来当作你所喜悦的。主啊，这活祭是经过你的钉在十字架的死，是由你的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献上的，主啊，是一个变化过的生命的。我们今天所奉献给你的，不是我们老旧的生命所完成的，我们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奉献给上帝的，是我们复活生命所生产出来的果子了。主啊，所以你提醒我们，我们若是一个变化的人，主啊，我们的敬拜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是配得上你的喜悦的，是跟我们上帝有亲密的交通的，是圣洁的，是合神心意的。主啊，因为我们这样的服事，所以会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主，愿我们的生活蒙你的喜悦，愿我们的侍奉是属灵的，因为这是你所要的，也是适当的。我把弟兄姊妹和我自己仰望给你，也让我们在中间看清楚我们的心，了解我们的人，愿我们的服事是蒙你采纳，是合你心意的。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